在新约的圣经中，地狱两个字，它出现十五次，在我们经文本，从马太福音到末世录，地狱出现十五次，只有两个不是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关于地狱的道理，地狱这两个字基本上都是耶稣基督来讲，甚至我们可以说关于地狱的事实，圣经关于地狱的教训要比可能关于天堂的教训要多。天主要我们盼望在他国里的日子，但是他并不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但关于地狱他说了不少。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理由的，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其实我们很多现在奇奇怪怪的想法关于地狱，很多人告诉你地狱并不是那么重要，他可能挺愿意接受一种天堂的存在，但是地狱的存在他要否定。其实一般情况下地狱呢是经常被世俗的人就是讥诮的，就觉得我们地狱然后他会说对，我特别想下地狱跟我朋友玩，然后那里有一个魔鬼，他是红色的，有两个脚，然后折磨我，对不对？然后像这样的玩笑，其实他也是因为他心里是怕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说到天堂，大家会说哇，这个太漂亮太美了，我特别想希望能相信那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你提到地狱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就是立马反对，不能接受。其实他不能接受的理由就是他自己的情欲，他很难去接受。但是我们刚读的是耶稣在马可福音九章关于地狱的这个教训，但是在我们学习关于地狱，其实这个话题并不是那么的复杂，其实它特别简单。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明白地狱，我们首先要考虑圣经中这个地狱是怎么教导我们关于地狱。所以我们今天呢不会从一个经文来学习，我们会从整本圣经来学习什么是地狱。而且在圣经中它经常用的词来表达地狱和死后这样的一个这样存在。其实我们那个经常在圣经中看到的一个词就是地狱嘛。地狱这个词呢，它表达一个意思，它表达就是受刑的受苦的地方。地狱就是一个受刑受苦的地方。我们可以从很多经文，这里是我们经文本圣经出现所有地狱的这个记载。其实你会发现在福音书记载的最多，只有雅各书和犹大书提到了，除了福音书之外只有这两个提到地狱两个字。那么因此我们知道其实是基本上都是耶稣来说的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但是地狱它表达什么？它表达受刑的受苦的地方。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我这里打了马太福音23章33节，他说你们怎么能逃越地狱刑罚呢？看见了吗？他说地狱是什么？是一个要刑罚的地方。在马可福音9章43节，我们刚读了三遍，他提到不灭的火里，然后有一句话在34、36、39，他说什么？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其实每一次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地狱，它是与受刑与惩罚有关系的。在雅各书3章6节，他说他的火是从地狱里生的他提到什么？提到舌头的火，舌头的伤害力它都是从哪里出来的？它是从地狱里出来的，与地狱的火有关系。这里在他在提到我们舌头能够说的这种伤害人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地狱只是关于死后存在的一个词，其实我们在圣经中看的更多的是一个叫阴间呢，这个表示人死后灵魂所进入的地方。好，我要大家理清楚一个概念，就是阴间不一定是地狱。好，但是阴间包含着地狱这个很重要。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证明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纸看出来，诗篇提的最多阴间两个字，创世纪、民书记、申明记，他提这个撒母耳、上下提了。后面提的箴言、传道书、以赛亚、以西结、何西阿，我全很多很多。我们这个，我下面给经文出处是每一次阴间在整本圣经出现的经文出处。那么这里我要你注意到，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阴间两个字，但是阴间两个字不一定是不好的，而是指的灵魂在死后所住的地方，所进入的地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十字行传二章二十七节，他说：“你并不丢弃我，在这里，这是指的耶稣基督。我的灵魂在哪里？阴间。”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死，他下到哪儿？他下到阴间了。而且这个十字行传二章二十七节。这个是指耶稣说的，我请大家翻到二章吧，还有一个经文，我觉得值得我们看一下，应该是三十一节，因为很多人对于地狱和阴间这样的一个。不理解导致他对圣经还有解释圣经出现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咱们看一下三十一节。好，三十一节这个是彼得的讲道。在这里他，你看一下三十节，大卫是先知，直到天主曾向他启示，应许他的子孙里，叫耶稣基督圣为人，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有先见之明，所以轮到基督复活的事，说不丢弃他的灵魂在阴间，他说不叫他的肉体朽坏。在这里我们明白，实际上这个阴间是指的耶稣在死后灵魂所去的，他所去的地方，这个叫阴间。阴间呢，实际上是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地狱，第二个部分由圣经给它两个不同名称，一个叫亚伯拉罕的怀，另外一个名称叫乐园。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旁边的盗贼说，今天我要 你要在乐园与我同在。他没有说天堂。我们要明白，天主的国和乐园不是一个地方。在这里他把阴间是一个非常大的，他形容两个地方，一个叫乐园，亚伯拉罕的怀里，另外一个叫地狱，一个是受祝福的地方，一个是受苦的地方。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下到阴间了，他下到哪儿？圣经告诉我们他下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也是领走所有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领他们到哪里？到他天父面前，也就是天主的国里。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罗马书十章四节，他说：“谁能下阴间，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了？”在这里，他用阴间不是在说地狱，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死人所去的地方。好，在传道书九章十节，他说：“因为你们所将要去的阴间，无经营、无计划、无知识、无智慧。”他的意思是，等你死后，你没有经营的机会了。他前半部分在说什么？你手里能经营的，应该尽力去经营，因为到了你死后没有这个机会。那这里的阴间是指的地狱吗？不一定，它只是指的死后所去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阴间的时候，我们要明白阴间这个词很大，它包含着地狱，也包含着亚伯拉罕的怀或乐园这两个地方。那不了解这个道理的，其实很简单，到了在耶稣基督赎罪之前，天主是不能允许罪人来到他的面前，因此他圣经告诉我们，他设立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乐园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是地狱。不相信他的人是下到地狱，这是罪人，相信他的人 但是还没有赎罪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还没钉在十字架上，就下到那里，就下到乐园或者亚伯兰的怀里，都是一个地方。等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下了阴间，领走在那里被掳掠的人，以弗所书四章，带他们到那里，到天主面前。现在，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一个门徒去世，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去世，他立马与天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成义了。我们已经赎罪了，旧约信徒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之前，因此有乐园，有亚伯兰怀里这样的一个区分，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阴间我们在圣经中我们必须判断啊。这个到底是指的谁？在我们经文本另外第三个词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呢，就是这个音符。阴符也出现很多次，也其实它是与阴间差不多，阴间差不多。其实它的意思也就是在坟墓里，或者说去世之后的这种地方。好，也不区分好与坏。你看约伯记七章二节，他告诉我们，他说人，他说就像一个云分散一样，他说人下阴符不再来了。他的意思是人生就像这个云一样，好，散了，不见了。他说人也是下阴符，也是不见他了。这个阴符其实是指这个死的意思啊，也是指的死的意思，或死活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要明白有一些异教，他告诉我们人死了他就死了，就他的灵魂是不存在的。很多人觉得一个不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他死后他就跟这个所谓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一样，人死了其实他就没了啊。但是他只是想什么非信徒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说这样的话啊，他们等他们死了他们就没了啊。但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他死了他会上天的，不，我们要明白其实两者都是一样，他们都有死后灵魂的一个生活。圣经告诉我们灵魂是不灭的。好，灵魂是不灭的，这个咱们要明白的。以赛亚书三十八章一节，他说：“我正指望平安时，乃将不免进入阴府的门。”这个是指的什么？他死了，对不对？好，《摩西录》六章八节，这里提到灾难的一匹马啊，也是天主的一个灾难。他骑着马上，他名字叫什么？他名字作死，他的名字是死，他是带来死亡。他说什么？阴符随在他后头。那什么跟着他呢？很多人灵魂离开世界，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明白实际上阴符这个词也是常见的在圣经之中。另外其他用词我们也可以考虑，最重的地狱圣经叫什么？圣经叫火坑。你可以参考摩西录19、20、21章。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其实我们现在的地狱是审判前的地狱，审判之后的地狱叫什么？叫火坑。那火坑是什么？火坑是已经有被审判过的。我们翻过去吧。咱们看一下这个十九章，摩西录。咱们二十章吧，不好意思，我刚说十九章也有，但我找的是二十章的。在十一节，我们看到有白宝座，他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天地都从他面前隐遁，不再见了。就是耶稣基督坐在这个白色的宝座上。我又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有书卷展开，另有一书卷展开，就是生命树。所有死人都是凭着树上所记载的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他是雨雪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注意后面十三节，死亡和阴间交出他其中的死人。人人都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所以将来临时的那个地狱的人，所有的都要出来做什么？受审判。 受审判最后的结果是又被扔到地狱里，但这个地狱里在十五节说，凡为记在圣名树上的都被偷在哪里，火坑里。你看这名字有了变化了，这个火坑我们可以理解为最终的地狱。好，我们可以理解为最终的地狱。在后面我们也知道，他耶稣用词，他经常把地狱叫做外面的黑暗，外面黑暗的地方。这个呢是什么？这个形容，这个是地狱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黑的啊，它没有光。为什么？因为天主是光，在它毫无没黑暗，与天主隔绝，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一个黑暗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你看过，比如说那些乱七八糟画地狱的什么那些人啊，他画的都是有火啊，那有火就有光了，对不对？有一个问题，圣经的火是无光的，因为圣经说它是黑暗的，好，它是黑暗的。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他说是永刑的地方，他把地狱叫做永刑，就是永远受刑罚的地方。在圣经之中，经常也把它叫做死地。死地，这个也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死地是指的一个杀牲畜的地方，比如说像羔羊领到死地。好，但是已经有的时候，这个死地两个字是指的地狱说的。比如说他告诉我们一个淫乱的妇人，他说他的脚步引人下哪里？死地。这个死地是指的阴间，指的地狱的。好，所以你可以参考箴言的很多经文，还有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死地来形容地狱。其实这里我们已经提到过，后面比如说诗篇二十三篇四节，我们四应的幽谷啊，这个我们也会说，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指的阴间的意思，好啊，所以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表达，我们这里列出来几个经文，大家可以参考。还有一个叫无底坑，无底坑呢，比较特殊。每一次无底坑在圣经又被提出来，它是地狱，但是每一次用无底坑这个词，它都是与魔鬼有关系。什么叫与魔鬼有关系？它都是在魔鬼受刑罚的地方。如果你看路加福音或者摩示录，所有这个无底坑出现，它都是与惩罚魔鬼有关系，把魔鬼扔在那里，投在火坑里，无底坑里。好，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虽然还是指着地狱，我们知道魔鬼要最终下这个火坑，也就是这个最终地狱啊，但是经常与魔鬼有关系的时候，他就叫他做无底坑。无底坑很有意思。好，那我们首先第一，我要跟大家讨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地狱的一些特征。地狱是什么样的地方？首先，地狱是与天主完全隔绝的地方。与天主完全隔绝的地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么首先我们要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也并不矛盾。天主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天主，他可以控制。就像耶稣基督降肉身一样，他可以限制他所在的地方。他虽然在那里，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观察地狱的事情，但是在地狱的人感受不到天主的存在，他感受不到天主的光亮，他感受不到天主的一切。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概念。这个事情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他这样说，他们必定受刑，永远沉沦，离开，注意这后面这句话，离开什么？主的面，并他全能的荣光。其实我们可以说，在世上最恶的罪人还没有离开，完全离开天主的面和他的荣光。意思在世上他还有天主的恩典在他身上，他有天主的荣光在他身体上，他还可以享受天主给世人普世的祝福。好，但是到了地狱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圣经说完全离开天主的面，也他全能的荣光就不在了。这个特别重要。其实我觉得地狱最大的痛苦，不在于活的这个痛苦，而在于与天主隔绝的痛苦。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很多苦，他受了很多很多苦，但是只有一个事情能叫他喊出来，他说什么？主啊，主啊，你为什么离弃了我？其实我们要明白，这样的割却，天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他受了这样的，天主说我的荣光不要照到他，我要完全与他隔绝。在这样事情上，耶稣基督大声的喊，主啊，主啊，你为什么离弃了我？圣经说太阳的这个光都没有这个发出，圣经告诉我们有大地震，这都是因为一件事情，天主说我不要我的荣光发在他的身上。好，那么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也是地狱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我要你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末世录，你可以翻一下二十章回去，有个词要你注意一下，也就是死嘛。我们经常会提到死，死呢，其实在圣经中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身体肉体的死。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与天主隔绝的死亡。比如说耶稣告诉亚当夏娃，你吃的那一天你必定死。那亚当夏娃吃的时候他死了吗？肉体没死，但是他的灵魂死了。换一句话就是说，他与天主隔绝，他与天主有一定的距离的。好，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说人，我们诞生的时候，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我们是在灵魂上，在属灵生命上已经是死了的人。好，但是我们这个死亡这种隔绝，圣经告诉我们叫死。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死，但圣经不仅有一次死，圣经有还告，比如说你看一下十四节，末世录二十章十四节，他说死亡阴间也都被投在火坑里，这是什么？第二次的死亡。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第一次的死亡是一种与天主隔绝的死亡，但是不是完全的，不是彻底的，但是将来有一个彻底的隔绝，圣经把这个叫做第二次死亡。这个就是我们被这不信主的人被拖到扔到火坑里的死亡。好，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啊，所以我们首先你说地狱是什么样的地方？地狱是与天主完全隔绝的地方，完全隔绝的地方。第二，我们说地狱还是什么样的地方？地狱是有知觉的地方。地狱是有知，人是有知觉的地方。请大家翻到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什么是知觉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那里。有自我意识，我知道我在，我知道我存在，我有还能感受事情，还能有思想啊，这就是知觉嘛。在十六章呢，22-24节，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那乞丐死了，十六章二十二节，那乞丐死了，天使将他扶出，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哎，我刚才说乐园阴间不是有两个名字，有一个叫亚伯拉罕的怀里，另外一个叫乐园。那这个乞丐到了哪儿？到了享福的地方。好，其实财主他说继续往下走，他说财主也死了，埋葬了。23节，他说那时候财主在阴间受苦。你看见一个是享福，一个是受苦。他举目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好，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他这里说受苦，这个他能够感觉到的事情。第二，他说举目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他能看见。他说又看见拉撒路在他怀里。24节，他说就喊叫说：“我祖亚伯拉罕，怜悯我，打发拉撒路用指头，要做什么？给我一点水喝了。”看他有欲望吗？他有。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地狱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所有的欲望还存在，但是没有办法去满足的。我们知觉是知道，他知道，哎，拉斯路在那里，我能看见他，我知道我在哪里，我知道我在受痛苦，我还有欲望。好，其实最后呢，亚伯拉罕给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乞丐在他这一辈子受了他的苦， 你受了祝福，现在你要他在受祝福，你在受苦。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人在地狱里是有知觉的。我们要明白人的灵魂，能知道，能有感觉，这个特别重要。很多人会问一个比较奇葩的问题，他会说：“哎呀，牧师，你不懂吗？我们死了，还不到复活的时候下地狱，那没有身体还能有知觉吗？”那圣经太多的例子，灵魂没身体还有知觉吗？圣经说有，圣经说有。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有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以理书二章二节，他提到将来的复活。我要你注意他用的词，这个复活他叫复形嘛。好，这个复形，他说其中必有得永生的，这是指的两次复活。后面这个复活就是永受羞辱的复活，是指的我们刚读的摩示录二十章，阴间和死亡都把死人叫出来，主叫他们做什么？主叫他们有肉身的复活，并为了他们身体与灵魂受羞辱在火坑里。在这里他说永受羞辱，我跟你说，没有知觉的人还能受羞辱吗？不能。其实他说许多人怎么样复醒，你看他如何扔在火坑里之前，他是一个复醒的样子，他是一个有知觉的样子。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明白清楚，实际上地狱的人不是没感觉的，他是有感觉。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形容这样的地方，你看后半句他说什么，他说赶住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有什么哀哭切齿。切齿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是因为痛苦而做出的反应。那哀哭呢？也是如此。在那里耶稣说那里有哭 和痛和这个身体上的痛苦，有心理上的痛苦，有身体上的痛苦，这都存在地狱里。我明白这个不是一个好地方，不是像我们看的画里那样的有吃的有喝的，有一个有尾巴的红色的魔鬼在那儿逗你玩，不是这样的地方。好，它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它是一个没有天主存在的地方，它是一个有知觉的地方，有痛苦的地方。其实第三，我们在圣经中经常可以看到地狱的痛苦，它是一个痛苦的地方。圣经如何形容地狱呢？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这样形容，他说丢在什么？火炉里。火炉是一个你会爱待着的地方吗？恐怕不是。很多经文中耶稣基督也就说了，他是在那里火是不灭的，火是不灭的，不灭的火里，不灭的火里，这个很有意思。在那个摩示录十四章十一节，摩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叫他们受苦的火呢，活的这个盐往上冒，他说永不止息。你看他是一直存在的，但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昼夜不得什么安宁。地狱是一个不能得安宁的地方。我刚才说有欲望，但是不能得以满足。你知道你可以有满足感，你可以享受你周边的环境，这都是天主的祝福，这是因为天主而有的。你想想一个没有天主的存在是什么样的，就完全没有安宁痛苦的存在，这就是地狱嘛。好，在七章十三节你注意他说什么，你们要进窄门，因为临到灭亡的地方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有趣的是什么？他把地狱形容为灭亡的地方，灭亡的地方。但是这个是一个，这个灭亡是不尽的，就意思是你是永远灭亡的。有趣的是什么？耶稣，我们读的马可福音九章，他说什么是不死的？第一，他说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么很多神学家觉得，哇，这个虫我们怎么理解？虫是不是指人的灵魂？ 啊，虫是不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指的那个？那这个我是比较喜欢按照，除非天主给我理由，不按自己理解，我就不按。但是如果不给我理由，我就按自己理解，这个虫应该就是虫的意思。好，你说这个是很奇怪。那虫呢是做什么？我问你，你的身体死后埋在地都是被什么吃的吗？都是被虫子吃的。但为什么虫是不死的呢？如果虫没食物了，吃不了，它就死了。但天主为什么要叫人复活？给他一个为了羞辱而存在的复活，为了羞坏而存在的复活。意思是这个虫子是吃不尽的，明白我意思吗？它是一直存在的，一直吃不尽的，咋吃都吃不死你。好，这个就是意志灭亡的意思。这个非常痛苦，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方。但第四，我们发现这个地狱也是，地狱的惩罚也是永远的，也是永远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这个在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经文，我就不用说那么多。25章46节，这些人必入永刑的地方，唯有一人必要入永生的地方。你看他做了一个比较，永刑永生，他把地狱说为什么？永刑，永远受刑罚的地方。在马太福音所有的福音书里面，他都有这样的记载。在这里他说什么？永火里，永火。我们读的那个马克福音，他用的这句话，火是不灭的，火是不灭的。这里他用的是什么？永火，永火。其实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这个地狱的惩罚，不是短暂的。有一个错误的教义，他说你死后你会下地狱，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会下地狱，下地狱的结局是被烧尽了，可能一秒两秒你就不存在了。但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永不灭的火，它是永远的刑罚。那这个就是太可怕了，太可怕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有地狱？我们考虑一下地狱的创造，为什么有存在地狱？还有这个，他说在哪里虫是不死的，对不对？火是不灭的，这个我说了，我没给你打出来。你看这个虫，我觉得它就是虫，没有必要把它理解为别的。好。但是这个地狱的创造，地狱其实最初地狱是为了撒旦和他天使造的，这个就很有意思，他不是为了惩罚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后裔。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他是由于对那坐在右边的左边的，他说你们在可以你们这些可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为谁？魔鬼和魔鬼的使者，就是魔鬼和他的天使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地狱原来是为谁预备的呢？为魔鬼预备的，他是为魔鬼预备的。魔鬼我们知道是第一个悖逆天主的被造之物。撒旦说我要把我的宝座立在天上，我要像天主一样。其实我觉得关于魔鬼这个叛逆，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圣经记载这个事的时候，他没有说他会要胜过天主，因为撒旦都觉得自己不能胜过天主，他说我要与他一样，就是在撒旦的脑子里没有比天主再大的，他就说如果我能成为他一样就够了。这个也值得我们考虑的。但是首先我们就从圣经中发现，其实地狱不是为了人造的，它是为了撒旦造的。为什么？因为撒旦是第一个悖逆天主的被造之物。被造之物，天主造了为所有悖逆他的 不尊真理的人，邪恶的人都有地狱为最终结局。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摩西录20章10节，我们发现其实魔鬼最终的结局就是地狱里。他说那诱惑你们的魔鬼被偷在这个硫磺的火坑里，他说就是 他提到他的兽，他的假先知，这个是地基督和他当时的人在那里昼夜痛苦，他多长时间，永世无穷。好，所以他这里表达，这个火坑地狱是为谁创造的？其实他是为魔鬼预备的，最终魔鬼也要在那里，但是魔鬼不是掌握这个地狱的，你发现了吗？是天主掌握地狱的，然后呢，那里是魔鬼受刑的地方。好，那这个很重要。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地狱的位置。你说地狱在哪里？地狱在哪里？这个也很有意思。圣经其实在这方面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要给你提一些，经文也许能帮助你去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学习地狱的时候，我们发现基本上每一次形容它，它会有一个方向，与一个方向有关系啊。我们比如说像路加福音十章十五节，他这样说：“他说加百农，你们已经升到天了，后来必要做什么？堕落在地狱里。”它是与天相反的一个地方啊，一个上一个下，好吧？我们经常会提到下地狱，为什么说下地狱？因为圣经每次提地狱，它是下去的，好，下去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下到阴间里，然后呢，在以弗所四章八到九节，他形容这样的事情。他说，如经上说，他说他升上高天，好，然后提到把被掳的全部解放了。第九节说什么？他说既说升上，却不能先降在哪里？地底下嘛。所以他升天，他先做了什么？下到哪里去了？地底下去了。好，有趣的是什么？在圣经之中，经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在诗篇，他提到阴间的时候，他说要害我们的命的人，比现在这个火患中落在地的哪里深处。在约拿先知被大鱼吞了之后，他说他下到深渊。他从阴间呼唤他的主，啊，就意思是什么？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地狱的描述，其实跟地理深处有关系。很多人觉得我们地球的中心就是地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我就知道它是下面，那是下面，要考虑最后呢，就是地狱的公正，它地狱的公正。他的公正性，死了的人要按照他的行为在地狱受审判。其实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天主没有说我给大家安排最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人做的事情都不是一样的，人对天主的态度都不是一样的，人他在生活所过的日子都不是一样的，因此会很不一样。大家回到摩西录二十章，我看一下十二到十四节。摩西录二十章十二节开始，我又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又书卷展开。他说又另一个书卷展开，就是生命树。你注意这句话，他说十二节最后一句话，所以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树上所记载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么很多人觉得哇，这个是什么？很多人有这个误解，他说我站在天主宝座上，然后如果我做得好，我就能上天堂，如果我做得不好，我就下地狱。然后他们把天主这个宝座理解好像有一个大天平，然后呢，我把我所有的好行为放在这边，我和所有的罪放在这边，然后主要是我善行比我有恶行要多了，我就可以进去。但是其实如果你读一下摩西录二十章，这个白宝座跟基督徒没关系，跟信仰耶稣基督没关系啊，这个是就是在他人世这个在世上的这一辈子， 没有愿意，就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拒绝了耶稣基督，拒绝天主的话，不愿意追求他的创造者，这些人站在天主的面前，天主还是按照他们所行的。有趣的是什么？他把几本书展开了，第一个是圣命书。那圣命书呢，实际上记的是人是否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在他出生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名就写在生命书上。等他去世，在去世之前，为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圣经说他的名字从生命书要被抹擦掉。然后如果你站在天主面前，生命书一打开，你名字不在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下地狱，你没有被得救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生命书不只有这一本书哈。他还提到，他说有树状展开复述的啊，有另一树状展开就是生命书，所以意思是我们有几本书展开。这几本书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除了生命书，还有别的书，比如说有记载人行为的书，有记载人思念的书，有记载人泪就流的眼泪的书啊，很多很多书，圣经书。其实如果你仔细研究圣经中所有书卷，估计能。就是学很多很多，就是找很多很多这样东西，特别重要。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它不只是一次。你看十二节后半部分，人照着他的行为受审判。十三节说什么？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人人都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所以意思是他反复的说，这些人要照着行为受审判的。其实耶稣基督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学习他差遣他门徒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到了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厄摩拉的刑罚要比那地方的刑罚还容易的。他意思是我差遣你们出去，他们不接受你，不拒绝你，不听你们讲道的，逼迫你们的人，他说他们在刑罚的那一天，在审问的那一天，他们刑罚要怎么样？要更重了。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轻有重的审判，对不对？因为他索多玛、厄摩拉的审判没法与他们要受的审判相比，他们的审判就是容易受的，意思是轻了。这个原则也就是在耶稣一个比喻中记载的很清楚。他说若不晓得主人的意思，就做出该受刑的事来。他说那仆人必受责打，因为什么？因为多给人的必定向人夺取，多托人的必定向人夺要。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天主给你在世上更多的光，更多的机会，这个会在你审判中被反映出来。为什么？因为天主是公正的，天主是公正的。那有趣的是什么？其实很多人他对于地狱的存在会说很多话，这个是不公平的。什么是个不公平的？他说我这么点罪要永远受刑罚是不公平。其实这样的思维是不懂天主的思维。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天主他是谁，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是什么样的主，其实我们违背他不是指啊，那给我拍拍手吧，对不对？哎呀，错了，没有，他就是指天主永远的刑罚。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能承担世人的刑罚，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人，他是天主挂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天主称人身担当，他担当不起。好，他把一切人该受的受在十字架上。哇，这样的痛苦我们是没有办法说清，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问题是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地狱这个有点过分，不过分，天主是圣洁公义的主，圣经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明显的。天主告诉我们，天主惩罚人，我们可以从大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每一句其实人也知道，我们可以从俗语，我们可以从古代文化反映，把这个反映出来，我们都觉得恶有恶报，我们都觉得将来我们要算有算账的那一天。 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实我们是离不开的，我们是离不开的。请大家翻到有大叔，我没有打 PPT 上，可你可以看一下有大叔的第23节。其实这个概念该影响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这个首先不信主的人。你看一下有大叔23节，他说由你们当存这个畏惧的心拯救的，将他们从什么火里救拔出来。他的意思是，其实这里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这个假先知，信道信歪的人，说你们应该去存畏惧的心，就是敬畏天主的心，然后想拯救他们，就像你把他们从火里拔出来一样。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明白，我们传福音是非常紧迫的事情。我们做的工，我们说天主救了一个人，我们在说什么？天主从永远的刑罚中救了一个人，这是非常大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为什么在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整个天和天君天使都欢喜赞美？原因就在这里：一，灵魂的价值；二，他从什么救出来的呢？好，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了解地狱这个道理，它应该对于不信主的人会这个我们传福音我们对待不信主的人应该有非常清楚非常紧迫的这样的一个感情，说我必须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但是如果我们看后半部分，23节也继续说，那为肉体所误会的就是衣服也当厌恶。就在后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对待他们的对待我们明白地狱的道理，它会对于我们看待罪的会导致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影响罪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明白天主有多么的厌恶罪恶，会使我们去厌恶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经常提到一个与天主同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哎呀，我相信天主，天主所说的都对。那天主所说的都对，一个说一次谎言的人是值得下地狱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吗？那如果你是以天主同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会厌恶谎言，因为天主厌恶，而且厌恶到基础。所以实际上在我们属灵生命中，地狱的概念会影响我们。他应该在我们服侍主给我们热心，因为天主给我们的义务是他与世人的这样的就符合的工作本分。他叫我们传福音，他叫我们传福音。第二呢，当我们明白天主如何看待罪，这个应该改变我们的人生，应该改变我们的人生。其实虽然我们说地狱这个事情，哇，这个我好难去想，很难去真的去思考，但是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们需要这样做。为什么耶稣那么多次要提地狱和地狱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向以色列人说，其实你把你眼睛挖出来比你下地狱要好太多了，你把你手剁了好吧，比你下地狱要好。为什么他会用这么极端的话来警告他们关于地狱？其实他的目的也就是让人意识到这个重要性，使他们明白这个事实。其实这样我们也会不仅影响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就是教会集体生活。我们在存在世上，我们是为了传播福音，互相鼓励。我们不要有地狱的这种烟味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要脱开一切污秽的东西，撒旦的东西。 我之前给你们提过的例子，撒旦他是不能胜利的，他将来必灭亡，他将来必下地狱，他的目的就是能抓几个走，抓几个走，对不对？这是他存在的意思，这就是他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多思考天耶稣基督的教训，要明白地狱的意思。